我们先，同心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敬拜你。主啊，虽然我们撒眼望去，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困难。主啊，人的内心更是挣扎。主啊，虽然表面上看来繁荣，表面上看来进步，然而人的生命的挣扎，环境的破坏，使我们知道你经上的话才是安定在天的真理。主啊，这个世界给我们许多的假象，以为现在社会进步了，我们的人生就有盼望了，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主啊，是我们看到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在逐渐逐渐的破坏，是我们看见教会在逐渐逐渐的衰微，是我们看见灾难一点都没有减少，相反在增加。主啊，你还给我们存留时日，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上还能够继续。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在你里边有一颗警醒的心，主啊，有一颗敬畏的心，有一颗谨守的心。主啊，我们也愿你使用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好好的为你传扬福音。主啊，特别是我们身边的人，家里的人，主啊，使他们能够在你的救恩的里面和我们一同得分。主啊，我们愿你借着这个短短的时间，再一次打开你话语的奥秘。主啊，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主啊，使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真道，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使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好靠你站立的稳。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刚才我们分享到的，主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确面对着各种各样的生命的环境的健康的挑战。主啊，我们相信主你的话，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你这里来，你就使我们得安息。主啊，你让我们来效法你的榜样，主啊，来负你的轭。主啊，劝你，愿你加添智慧，加添信心。主啊，使我们在你的里边得享平安。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恳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继续往下了啊。咱们今天进入到哥林多前书12章13章和14章。那么这三章经文呢，是保罗论及啊给哥林多的教会另外一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哥林多书信啊前书哈，它重点呢就是针对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问题。使徒呢就一样一样的来解释，来劝勉，来说明啊。在前面呢我们看到了关于教会纷争问题啊，关于教会的圣洁啊，面对的淫乱问题啊，面对拜偶像吃祭偶像之物的问题啊，然后呢就讲到了教会整个啊神所命定的权柄秩序啊啊，聚会，我们的聚会啊，到底是收益的聚会，还是招损的聚会呢？啊，这些问题哈。那么今天呢，12章、13章、14章呢，重点是讲到了恩赐的问题啊，讲到了恩赐的问题。那么在我们的信仰里边啊，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么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借着因信称义，重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最关键的一个标志就是圣灵的进驻。当时教会啊判断这个人呢到底是不是真的成为神的儿女了。正像使徒们问啊，你们有没有受圣灵啊，他们就说，哎，不知道啊，也没有听说过有圣灵啊。 啊，说那你们受的谁的洗呢？啊，他们说受的约翰的洗啊，说这不行啊，所以呢，然后就要使他们来受圣灵，所以圣灵的工作从起初到今天啊，是教会和圣徒基督徒哈、啊、每一个个人至关重要的怎么说呢？那一个内容吧。但是主耶稣在跟这个尼哥底母谈重生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啊，他说风随着意思吹啊，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听见风的响声啊，可是你不知道从哪来往哪去。那么这件事情呢，也使我们就有一点点的困难啊，因为圣灵是肉眼所看不见的，圣灵是我们无法摸得着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怎么知道圣灵的确与我们同在了呢？啊，重生了我们呢？我们里边到底有没有圣灵呢？其实这件事情呢，一直困惑我很长时间啊，直到今天为止，我个人也没有100%的把握啊，可以说这就是圣灵，那不是圣灵啊，怎么怎么样？那么，初期教会呢，特别是在使徒时代啊，神给了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那么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他们都说方言，所以这个说方言呢，就成为啊初期教会判断是不是有圣灵降临的一个依据啊。比方说彼得啊，他到了这个哥尼流的家里，那么这个在那里讲道啊，当他们当他在这个讲道的过程当中还没讲完呢啊，圣灵就降临了，然后那些人呢就有感动，就说方言哈、啊，那么以此呢使耶路撒冷的教会啊，使彼得啊和同行的人来见证，哦，这就是圣灵临到外邦人了。那么这个问题呢，到了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仍然有这个问题啊，仍然有这个现象，所以哥林多教会呢，他们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所以他们在这个说方言啊、医病赶鬼等等这些的问题上吧，可能有明显的这方面的属灵的恩赐，但是呢，这个属灵的恩赐啊，似乎给他们带来的，当然我相信肯定有正面的作用，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带来了一些混乱。可以这么说吧，咱们翻过来论啊，如果没有混乱的话，使徒呢也不必写这段经文了。正是因为这一个恩赐的事情呢，给哥林多的教会啊带来了困惑，带来了混乱，因此呢，使徒保罗就写这一段经文，写这封信来指导他们，让他们知道属灵的恩赐是真实的，但是如何使用圣灵的恩赐却是比恩赐本身似乎还重要。恩赐啊，就是所谓的恩赐嘛，就是恩典的赐予，对吧？这个恩赐呢，好像一个礼物。那么礼物是送给你的，是吧？但是呢，礼物并不代表一个人的生命。那么《哥林多前书》12章、13章、14章这三章经文，还有旧约的一些经文，还有这个《使徒行传》里边的一些经文啊， 让我们呢可以从整体上来认识恩赐的问题，这个属灵的恩赐的问题。那么这个对咱们当今的基督徒呢非常重要啊，尤其是在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影响普世的这个灵恩运动，初信的弟兄姊妹也许还不太清楚哈，有的人把他们称为是灵恩派啊，我不太喜欢这个派这个词哈，这个字，因为一旦说他们是灵恩派，那我们呢就一定成了另外一个派，对吧？其实我不觉得我们搞什么灵恩派啊，给他们贴一个标签。那么但是有认识这个运动啊还是挺重要的啊。因为这个灵恩运动呢对世界的各处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对吧？那么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哈，教会的历史啊，这个教会的历史哈，它是一个好像中间是一个正统的线啊，中间是一个正统的线。那么人呢，不知道为什么啊，他就逐渐偏离这个主线啊，偏离。然后呢，神就把人偏出去的人拉回来啊，一拉回来以后啊，有一批人呢就没被拉回来，就逐渐的出去了。那么这个就形成了一个极端，甚至于形成了异端啊，那就出去了。拉回来的这一批人呢，有的就沿着正路继续往前走，那么另外一批人呢就被教往过正，就跑到另外一边去了，又继续往外走。然后呢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神又把他拉回来啊，又拉回来以后有一批人又继续出去啊，那么有一批人就留在正统的线上，那么另外一批人呢就又教往过正，跑到另外一边去了啊，所以常常呢就是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互相摇摆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但是这里边呢总有那么一批人啊，是在这个中间沿着这个正路一直在往前走的。所以圣经的真理啊有两件事情很重要啊，除了正确纯正之外呢，第一就是它的全备性啊，你圣经你不能只读某一个部分，是吧？所以有一些教会啊，甚至于他们不读旧约圣经啊，这是肯定不行的，是吧？有一些人呢，只是金句式读经啊，这个把某一些金句啊拿出来啊，特别看重这些金句啊，这也不行啊，所以一定是全备的读经，然后呢？要平衡的啊，不能过分强调某一个方面啊，特别强调某一件事情都不行啊。所以圣经呢完整而且平衡系统啊，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把握。这个就好像一个房子啊，虽然房子的结构各有自己的功用，但是房子的完整性和平衡性很重要，是吧？如果不然的话呢，它要么不够用，要么它就塌了，是吧？哪一根梁不平衡啊，它就倒了。所以我们的信仰呢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要有一个完整的平衡的表达，才能够把神的旨意呢能够准确的抓住。所以对于冲击啊，这个弟兄姊妹也许有人会感觉到说，哎，我又不在灵恩派的教会里边，我学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哈。一方面呢，咱们对于神的心意圣灵的恩赐要有所认识，这很重要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些比较极端的，甚至于走到异端里边去的，比较非常激烈的这种灵恩的东西呢冲击你，你都不知道啊，什么时候你可能比方说离开咱们教会啊，曾经在咱们教会里边，后来离开了，有一些人呢就去了 带有灵恩色彩的，甚至很灵恩的教会里边去了。到了那里去，他们能不能经得住这种比较极端甚至于是错误的这个教义啊或者信仰的冲击呢？啊，这就要看他们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上到底建基的这个基础到底是怎么样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哈。那么灵恩运动对于普世教会的冲击非常巨大啊，不仅仅是一些比较现代化的教会啊，包括了甚至天主教在内啊，很保守的教会里边都受到灵恩运动冲击相当的大。因此呢我们好好的读圣经啊，就是我们在这样的所谓的运动的里面，我们不至于轻易的被摇动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读这些圣经啊都非常有现实的意义在其中。好，对于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一段就是12章啊13章14章的经文呢，大概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那么这段经文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录的这个特点哈。那么这个特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三明治的写作方式，这也是圣经呢经常使用的这个方式啊。就是前面讲一段，中间呢插上去了另外一段，然后呢再回过头来论述前边的这个信息啊，就像两边是面包啊，中间加上火腿啊，就这样的。所以12章和14章呢，它是重点讲到就是有功能性的属灵的恩赐啊，功能性的属灵的恩赐，比方说做先知讲道啊，讲方言啊，医病赶鬼啊，各方面的异能力啊等等的啊。恩赐主要就是属灵的恩赐主要是能力的问题。那么12章和14章中间加了13章啊。13章呢他就强调了一个更重要的恩赐啊。那么这个恩赐呢不是功能性的，这个恩赐是动机性的，是本质性的，那就是关于爱的恩赐啊，那是至妙的道，把它加在中间啊，你不是这个吗？你不是这个吗？这个吗？我告诉你，那个最重要的是在这儿，对吧？然后他讲到，他不是一开始讲，也不是最后讲，他放在中间讲啊，讲一段停下来，然后把这个最重要的放在中间，然后呢再翻过头来讲啊，在这样的原则之下啊，那么这些功能性的、能力性的属灵的恩赐应该怎么样去使用？那么现在呢，当今的教会啊，很多时候对于功能的方面呢就引起骄傲，对爱的方面呢就没有原则啊。这个呢是我们看到的问题啊。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都这样，而是说这样的问题呢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因此呢，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健康的、平衡的来把握这些事情。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咱们在教会里面啊，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属灵恩赐啊，这个也很重要。那么在这里边属灵的恩赐有没有原则，有没有次序呢？啊，这个我们来看看圣经的本身啊，是怎么样跟我们说的。有圣经的呢可以打开圣经啊，这个手头上没有圣经的啊也可以看屏幕。我们呢先我看一下啊，OK。好，这样呢我们先把这三章经文啊我们用电脑啊把它读过去。弟兄姊妹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先听一听啊，看一看 关于属灵的恩赐啊，圣经里边到底是在说什么啊？一边慢慢的听啊，我们一同来思考。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啊第十二章第一节啊开头，就把这个问题说了啊。他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是吧？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那么这句话呢，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个不仅仅是对于哥林多教会说的，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说的。也就是说，论到属灵的恩赐，使徒啊代表我们的主，向我们说不愿意我们不明白，也就是说我们都应该明白，那么关于属灵恩赐的原则。那么下边呢就论述关于这个属灵的原则问题，这个属灵的恩赐啊它的原则问题。那么在这个前边呢还有一句啊，这个值得我们去想一想的哈。他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呢，随事啊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亚巴偶像啊，这是你们知道的。那么为什么论到属灵恩赐的时候先说了这么一句话呢？换句话说，我们在使用属灵恩赐的时候，不可以把我们过去在拜偶像世俗文化里边的那一些的原则呢带进教会里边来啊，带进我们新的属灵的属神的这个属灵原则的里面来啊。所以第三节呢就说啊，所以我告诉你们啊，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说耶稣是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判断啊，这个到底是神的灵还是不是出于神的灵的呢？这个就是我们对于主耶稣啊，对于主耶稣他的这个态度啊。那么这句话呢，我们有没有会不会有相反的例子呢？啊，这个我们可以想一想，有些人很机械的使用这句话，我们对于圣经的话呢，不能机械的来使用啊。如果机械来使用的话呢，我们就容易被骗哈。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整体性的，而不是一个现象性的啊。弟兄姊妹要了解这个问题哈。刚才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被灵感动，邪灵的感动，反而呢他在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耶稣是人类的救主的啊，为使徒做见证说这是神的仆人的啊，至高神的仆人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啊，所以从这些问题里边呢，提醒我们，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不能机械的去理解啊，要从本质上去看问题。好，这样呢，我们就先来这个借着读经啊，是我们来看看经文怎么说的。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好，这里又出现了这个下载困难的问题啊，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就是选用另外的播放方式啊。稍等。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搬出来，使教会被造就， 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所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知道我所写由他不知道吧？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
好，弟兄姊妹，我们花一点时间啊，把这个经文呢，咱们从头就读过去，先读过去一遍。经文虽然比较长啊，但是里边的脉络呢，还是蛮清楚的。那么在这个里边呢，有很多属灵的原则。 那么哥林多教会跟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教会的光景不太一样啊，这个教会的情形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虽然面对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是原则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然后呢我们再把它整体的来看啊。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啊，咱们一下子把它全看下来这个很困难啊，这个就有点像我们摆这个拼图啊，先看看一个一个的小拼图啊，小图片，然后呢最后我们把它放在整体啊，一看哦，原来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不能只拿出一个小拼图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图啊，这个不行。那么我跟不少有灵恩背景的人呢谈论这个关于灵恩的问题，特别是谈论方言的问题啊。那么有的甚至于他们已经把这个东西呢写在了他们的书里头啊，写在了他们的神学的教义里头啊。比方说呢，这个这里说了啊，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啊，其中更要羡慕做先知讲道。那么这里边这个更字啊，这个不能被忽略的，对吧？那么这里就强调了啊，使徒我相信他是代表神的心意啊，让我们看到那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啊。上面说那说方言的啊，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能听懂啊。这个然而他心里呢是讲说各样的奥秘啊。然后做先长对人说的啊，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啊。他们这个灵恩派的一些当今灵恩运动的人啊，就说了啊，说方言呢是造就自己啊，做先知讲道呢是造就教会。他说如果你不先造就自己，怎么能造就教会呢啊，听起来很有道理啊。啊，所以这里又说他心灵里边要讲说各样的奥秘哦。啊，他说你如果你不懂各样的奥秘，你怎么能够把神的道讲出来呢？所以这个听起来很有道理哦，啊，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叫做断章取义啊，因为他们先假设了这个心里边先已经接受了说方言是其实呢是比其他的恩赐更重要的恩赐啊，先假设了这个，然后呢他们就按照他们的假设来选取经文里边支持他们思想的经文，然后断章取义来解释，啊，这个是危险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啊，如果圣经我们要按照人的私意去解释的话，那个结局是很可怕的啊。在彼得后书里边啊，甚至于圣经告诉我们这是自取沉沦的。因此呢，咱们刚才讲了啊，咱们读圣经啊，要明白某一个真理啊，它的完整性，它的平衡性非常重要，以经解经非常重要啊。好，现在呢，10:43啊，弟兄姊妹，圣经读过去了，咱们先休息一下，大家来反省反省啊，再翻一翻圣经，到底圣经他这个使徒保罗给哥林多的教会啊，到底要说什么，看重什么，什么属灵原则，等一会儿回来呢，咱们再一段一段的来分析。